好，我们今天开始要看《约书亚记》。这一卷书的名字是以这卷书里面一个主要的人物约书亚来命名的。基本上传统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这卷书的作者真正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书中最重要的一个主角约书亚就成为这卷书的名字。那么这卷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记载关于以色列人怎么样进入迦南地，并且占有迦南地，承受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因为迦南地是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后裔的一块地图，所以在整个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我们看到整个摩西五经就是向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在移动。从创世纪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我们就看见一直向着这个目标移动。所以在约书亚记，我们看见最后就记载神怎么样来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所以这卷书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显明神的信实，神忠于他自己所说过的话，他会亲自来成就他的应许。这也就是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到了第21章的末了，约书亚书的作者就做了一个总结，论到从前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如今神已经照他所说的使以色列人承受迦南地为业，把他们一切的仇敌都把他们消灭。所以最后在21章的45节，作者就做出这样一个总结，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卷书里面，神是最主要的行动者，他亲自把他的应许来实现来应验。因此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而且能够跟迦南人征战得胜，是靠着神的引导和帮助，甚至很多时候神直接介入其中来做工。所以我们到第六章，我们就看见他们攻打耶利哥城完全不是靠他们的兵器，他们只不过按着神的吩咐围绕耶利哥城绕城7天，每一天一次，第7天7次，然后这个城就倒塌了。在后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基甸这个地方的征战，神甚至使得日头停在天上，然后让他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仇敌能够击杀。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约书亚记，神才是真正的行动者，是神使他们得胜，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刚刚我们已经说过，在创世纪第12章记载了神首先第一次给亚伯拉罕神的应许，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后面在创世纪13章15章17章22章等等，我们一再的看见神重复的跟亚伯拉罕肯定他的应许，同时也向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以撒的儿子雅各都一再的肯定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后裔。所以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神就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往迦南地去，神说那是宽阔美好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那里居住的人是迦南人，是赫人、亚摩利人等等，神要把这一块地方赏赐给以色列人，照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要得这个地为业。所以在出埃及记，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了他们往迦南地去的旅程。 在民数记我们看见是继续的记载以色列人前往迦南地的这个行程，在当中本来他们从加底斯巴尼尔就已经可以进迦南地，但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所以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只等到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完全灭亡为止。所以到了申命记，是出埃及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抵达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他们要按照神的命令跟吩咐渡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因此今天我们开始看的这一卷约书亚书约书亚记，就是他们实际做出这个行动往迦南地去得这个地为业的时候。但是在他们实际开始跟迦南人有这个战役，也就是攻打他迦南人来占取迦南人的这块地土之前，他们要进行一些准备的工作。这一些准备的工作基本的性质是属灵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是我们一般人，我们要打仗，我们也要做准备的工作，但是可能我们是扩充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可能是加强我们这些军队的战斗力。但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实际的进入迦南地去承受这块地跟迦南人征战之前，他们的准备工作基本上是属灵的。这些准备工作就强调以色列人必须首先跟他们的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在他们跟神之间有这样正确的关系之下，他们才可以去得迦南地为业。所以整个约书亚记，整个约书亚记的结构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就是叙述他们真正开始攻占迦南地之前多方面的预备工作。第六到十二章就记载他们攻打迦南地的许多的战役，而第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是他们得了迦南地之后，按照神的命令，用抽签的方式把这块地分配给以色列各个支派。最后二十二到二十四章是约书亚末了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劝勉。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第一章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第一个预备的工作，这个第一个预备的工作就是关于他们属灵的领袖，也就是约书亚。然而在第一章同时，约书亚也要确保以色列人在他们进迦南得地为业这个使命上他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个预备工作，他们属灵的领袖以及他们的合一是怎么样来进行的。所以一开始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就向约书亚说话。这个开场白很显然是继续前面申命记34章最后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叙述，因为在那里申命记34章说耶和华吩咐摩西上尼波山，他就上尼波山遥望迦南地，但是他却不能进去。等他看了在尼波山上遥望迦南地之后，他就死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摩西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是神所拣选和呼召的一个领袖，神拣选呼召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二章说得很清楚，是要照着神的应许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去承受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但是我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在民数记第20章，摩西因为被百姓激动，他没有在百姓的眼前尊耶和华为圣，所以他不被允许进入迦南地。本来他的使命不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只是 在民数记二十章，摩西因为百姓的激动，他也就说了急躁的话，他没有在神面前照神的命令和吩咐去行，没有尊神为圣，所以神就不允许他和亚伦进入迦南地，以至于他就死在约旦河东。生命记让我们看见摩西曾多次请求耶和华让他进入迦南地，但是耶和华却不许。虽然如此，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这个称号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号，在整个旧约中 只被用在少数几个人身上。耶和华的仆人这个称号曾经被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创世纪第二十六章。这个称号也被用在摩西的身上，除此以外，这个称号曾经被用在大卫的身上。所以这个称号是只有旧约中的人物当中只有少数人才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当然我们会看到在约书亚记的最末了第二十四章，约书亚最后也得以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这个尊贵的称号赐给摩西，虽然摩西曾经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被允许进入迦南地，但是他却被赐给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尊贵的称号。所以在生命记的三十四章，作者最后给摩西一个评估的时候，论到摩西，他说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我们从这个评价，我们看见摩西他身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所具有的这个价值，从来没有人像摩西一样，他死了以后也再也没有兴起任何一个领袖像摩西一样。在这里约书亚只被称为是摩西的帮手，然而到了约书亚记的最末了，约书亚终于也得以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我们会从整个约书亚记我们会再进一步来看，约书亚他确实也能够履行了神给他的使命，他是摩西真正的继承人，所以最终他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的死对于以色列这个新生的国家而言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看见以色列国家的产生是从摩西，神借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在西乃山下神跟他们立约，这个国家就诞生了。所以从这个国家的诞生直到如今，摩西是他们的领袖，在四十年之间他们在旷野都是摩西在带领他们。所以现在摩西死了，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而言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虽然摩西这个重要的领袖死了，可是却不至于让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已经为他们指派了一个新的领袖来作为摩西的继承人。这是在民数记第二十七章，如果大家记得摩西不被允许进入迦南地，他就要求耶和华立一个新的牧者来带领他的百姓。所以在民数记二十七章，神就吩咐摩西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就立约书亚作为摩西的继承人。后来在申命记第一章第三章三十一章也多次的强调是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来得迦南地为业。所以当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就对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话。约书亚被称为是摩西的帮手。在这里我们从旧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 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17章，在那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了旷野，亚玛利人来攻打以色列人，所以面对亚玛利人的攻击，约书亚就成为摩西的帮助。摩西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摩西自己则跟亚伦户尔上山，在山上祷告。所以这是第一次看见约书亚出现，他是一个战士，在跟亚玛利人的战役当中，他成为摩西的帮助。第二次约书亚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第24章，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然后神吩咐摩西上山领取耶和华所写的2块石板，也就是耶和华把他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摩西是带着约书亚一同上西乃山去接受这个石板。所以到了第32章，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听见扰攘的声音，约书亚以为是征战的声音，摩西说不是，那是因为当时在山下的这些以色列人因为迟迟不见摩西下山，他们就要求亚伦给他们造了一个偶像，一个金牛犊。所以这是第二次我们看见摩西上西乃山接受石板是带着约书亚同去。然后我们在出埃及记第33章，我们看见当时还没有会幕，摩西就在以色列人扎营的地区之外，离开他们的营区之外一段距离，支搭了一个帐篷，也就这个帐篷就是摩西每逢有事情要去求问耶和华就到这个帐篷去。而在出埃及记33章，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在这个帐篷侍候，他昼夜在那里侍候，他总不离开这个帐篷，所以他被称为是摩西的帮手，在那里他被称为是摩西的帮手。不但是如此，到了民数记第11章，摩西因为他的责任太重，神就叫他拣选70位长老，把这70位长老带到会幕那里去，然后要把赐给摩西的圣灵分赐给这70位长老。而当时约书亚也跟摩西同在会幕那里，因为当时有2个领袖没有去到会幕那里，但是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所以约书亚就提出抗议。这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也在会幕做摩西的帮手。同时到了民数记第13章，摩西差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12个探子之一，约书亚是12个探子之一，去奉派去窥探迦南地，只有他和迦勒在窥探迦南地回来，就鼓励百姓说我们可以上去得这个迦南地为业。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成为摩西的帮手。如今摩西死了，神就设立他作为摩西的继承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从年轻就成为摩西的帮手。我们刚刚已经描述了圣经里面记载他怎么样成为摩西的帮手，这就相当于耶稣在马可福音第3章他选立12个门徒的时候，3章14节说耶稣选立12个门徒要他们与耶稣同在，这样耶稣可以差他们出去传道。所以耶稣设立12个门徒目的是要他们与耶稣同在，也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他们和耶稣生活在一起，他们参与耶稣的传道工作，听耶稣的教训，看见耶稣所行的各样的医病赶鬼的工作等等，所以他们就受了装备。所以他们与耶稣同在是一个门徒训练，最终的目的是要差他们出去传道，来分享耶稣的传道工作。所以同样我们看见当摩西死了，神设立约书亚作为摩西的继承人，但是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约书亚年轻就成为摩西的帮手。同样摩西带着他 也是给予他这个门徒的训练，所以他就受了装备，以至于当摩西死了，神就设立约书亚来继承摩西，来继续摩西未完成的使命。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义，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原名叫做何西阿，他本名不是叫做约书亚，是后来摩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那何西阿这个字，我们看到旧约也有一个先知是何西阿，有一卷书是何西阿书。何西阿这个字的名字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 salvation 或者说 deliverance 是拯救的意思。所以摩西把他的名字改为约书亚，就说明了谁是拯救者。因此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说耶和华是拯救者，说明那位真正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不是摩西，不是约书亚，乃是他们的神耶和华。耶和华才是以色列人的真正的拯救者，这一点在约书亚记里面是一再的被强调。那么我们看见，于是耶和华直接对约书亚说话，正如过去耶和华直接对摩西说话，现在耶和华也直接向约书亚说话，这就肯定了约书亚确实是神所设立的摩西的继承人，因此他现在直接从耶和华领受神的命令。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约书亚从耶和华神领受命令，也表明神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领袖。约书亚是从神领受了命令，再把神的命令传递给神的百姓。所以我们来看神给约书亚什么样的命令呢？这个命令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首先神吩咐约书亚，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摩西的死在这里再一次被重复，目的是我要肯定约书亚成为新的领袖的角色，现在就开始了。摩西死了，所以约书亚成为新的领袖的角色现在就开始。因此神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神就吩咐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哪里呢？过了约旦河要往神赐给他们的地方。这里赐给这个动词是用一个未完成式，所以说明这个地方神正在要赐给以色列人，或者说神即将要赐给以色列人。那这个迦南地被称为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这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世界是属于神的。所以今天迦南地以色列人可以得承受迦南地为业，这乃是神赐给他们的礼物。神是赐给者，地土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命令，起来过约旦河去得这块地为业。那这一，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做行动，做出行动就记载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他们做出行动去过约旦河。但是神不但给他们这个命令，接下来神就给他们应许。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而且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在命令之后，神就给了很大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也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给约西亚约书亚跟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第二部分是单单给约书亚个人的。但是在这里的第三节到第五节 A 记载的神的应许，事实上跟前面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非常的类似。所以在生命记十一章的二十四节，神借着摩西应许以色列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界限，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所以这里是神是重复在生命记十一章他借着摩西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所以这乃是要向读者肯定神确实是信实的，他忠于他所说过的话，他也委身来持守他的应许，使他的应许得以成就。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第四节给约书亚跟全以色列民的应许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要点。第一个，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而且在第四节说赫人的全地，凡每一个地方你们脚掌所走过的，整个赫人的全地，全部的这个赫人的地方神都要赐给以色列人。所以神是把整个迦南地全部赏赐给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产业。然而神在这个应许里面再一次强调迦南地是他赐给以色列人的礼物。在前面第二节神吩咐他们起来过约旦河往迦南地去，神说那是我将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在这个应许里面第三节神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这里再一次提到迦南地是神已经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但是这一个强调在这个应许当中的强调是跟前面第二节神命令他们进迦南地强调这个地方是神应许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做强调。在第二节我刚已经提到赐给这个动词是一个未完成式，所以就是表示神即将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是有待完成的事情，所以神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起来过约旦河，你们要进去，你们要去得这个地方为业。但是在这个应许第四节这个应许的第三节说是神照他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他们的，这个赐给这个动词是完成式，完成式就表示说神已经把迦南地的产权赐给了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进去得，可是这个地神是已经给他们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一方面神的应许乃是好像已经发生了，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要真正能够享受这个应许，他们就必须顺服神的命令，他们必须做出行动起来过约旦河然后去进入迦南地跟迦南人征战，他们才可以真正得着这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个很重要的原则，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也是一定会成就。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动词时态用完成式就好像这是已经发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百姓要能够真正得享神的应许有他们需要履行的条件，也就是他们必须要顺服遵守神的话，照神的话去行，才可以真正得着神所应许的。好，所以我们就看见 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到第十二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跟迦南人之间的战役，他们就怎么样夺取了这个迦南地。然而接下来我们看见第四节就描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的疆界，这个疆界也在接下来分地的记载，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分地的记载里面也就隐含了这个疆界。我们看到在这里的疆界，第四节所描述的疆界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不是一个详细的描述，而且是一个概略的描述。那这个疆界他说南边是旷野，这个旷野这个字是描述没有经过开垦的地方，在这里显然这个旷野是指整个今天以色列国南边犹大旷野，这是最南边的界限，犹大旷野。北边呢是利巴嫩，也就是黎巴嫩的山区，黑门山那一带就是属于黎巴嫩的山区，也就是今天以色列国家以北黎巴嫩国这块地方。东边呢他说是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所谓的幼发拉底河，也就是两河流域啊。在圣经地理里面总是以这个伯拉大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作为东边的界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到后面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实际的界限其实是约旦河，约旦河以西，然后西边的界限是大海，这个大海就是地中海，所以东界其实真正的界限是约旦河，而西边的界限就是地中海。那赫人在这里其实就是迦南人的同义词，因为赫人是迦南人各个不同的 族类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所以这是神把他要赐给以色列人的疆界大概做一个描述。我们刚刚提到在生命记十一章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疆界的一个描述。但第二部分神的应许就是给约书亚个人的，首先他应许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个应许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刚刚看到生命记十一章是给整个以色列人的，但是这个应许也反映生命记第七章，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神应许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所以这里神应许约书亚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是反映生命记第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的应许，在那里很清楚是神要把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神应许他们一定能够战胜迦南人，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得胜在乎耶和华神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士，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耶和华把这些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就可以把迦南人完全的消灭。所以神就应许约书亚他一定可以成功的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而这个应许就再一次肯定了约书亚确实是神所拣选作为摩西的继承人的一个新的领袖。不但应许耶稣亚一定可以成功的完成他的使命，神也应许耶稣亚神的同在，神应许耶稣亚他要与耶稣亚同在，但是在这里神不单单是说我必与你同在，神乃是应许他怎么样跟摩西同在他也必照样与耶稣亚同在。所以这一个描述神同在的应许跟神与摩西同在联系在一起，就说明了约书亚 他是不是能够来递补摩西这个领袖的角色。正如神跟摩西同在，摩西履行了神所赋予他的使命和角色，所以神也照样与约书亚同在。那其实这就隐含了神要帮助他，神的能力使得约书亚也能够像摩西一样的，所以他能够真正来递补摩西这个领袖的角色。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在约书亚记的最末了第24章的29节，约书亚终于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这就证明约书亚确实是像摩西一样忠心地完成了神给他的命令。在前面生命记第31章，摩西在临终以前向以色列人说话，在31章的1到8节，他告诉以色列人，他死了以后，约书亚要带他们进迦南地，而且他肯定神必定与约书亚同在。同时他又直接向约书亚说话，他劝勉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也应许约书亚说神必与你同在。然而到了31章的23节，当摩西跟约书亚一起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自己在那里也曾经向约书亚应许过他必定与约书亚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其实神同样是再一次重复他先前已经说过的应许，不但是借着摩西赐给约书亚，神亲自也曾经把这个应许赐给约书亚，现在神再一次重复神要与他同在，就像神与摩西同在一样，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我们一次又一次看见神忠于他所说的话，神的信实是世世代代永不改变的，一直到如今。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赐给他应许，以后亚伯拉罕的子孙世世代代神是信实的，他都忠于他自己所说的话，甚至神的信实一直到如今，神仍然是忠于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真是要很小心神说什么，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严重一点，我们真是不把神的话当话。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活出的生活，就反映出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神的话。神忠于他说的话，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但是这里不但应许耶稣啊神的同在，而且神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其实是把神同在的应许加以延伸，神要与他同在，并且神不丢弃他也不撇下他。但是这个应许也是同样再一次跟神先前已经说过的应许相互的呼应。在生命记11章，我们刚刚提到11章跟31章这两章的经文，神都已经曾经应许过要与约书亚同在，而且不撇下他也不丢弃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约书亚记里面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强调神的信实。好，然后我们就看神给约书亚的命令的第二部分。在这第二部分第6节第7节跟第9节，我们看见神三次命令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和壮胆。我们从6到9节这一段经文的结构来看，要刚强跟壮胆，第6节跟第9节一头一尾就把整个6到9节神给耶稣亚的命令包囊括在里面。所以第6节一开始就说你要刚强和壮胆，到了第9节再一次重复你要刚强跟壮胆，就把这个中间的内容囊括在这两个命令之间。但是在这个段落的中间， 你要刚强和壮胆，这个命令又出现了一次。而在第七节这个命令出现的时候，神加上了一个大大壮胆，或者说十分 very， 你要刚强而且要十分的壮胆。所以从中间再出现这一次，神特别加上你要十分壮胆，就显明整个六到九节这个段落的核心就是在第七节跟第八节，神吩咐约书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我们就来看看第一次的命令，神吩咐约书亚，他说你要刚强和壮胆。同样的，这一个命令跟劝勉也曾经在前面生命记31章多次出现，所以这个吩咐也不是第一次赐给约书亚的。在生命记31章就曾经三次神吩咐约书亚，或者借着摩西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和壮胆。刚强跟壮胆这两个字基本的意义是类似的，刚强 strong， 壮胆 courage， OK， 这两个字的意思基本是一样的。可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壮胆这个字许多时候还具有坚决和果决的意思，不是只是讲说哦要勇敢，要刚强，要壮胆，要勇敢。同时这个壮胆在约书亚记里面多次出现，许多时候还具有坚决和果决的意思。所以首先第一个第六节，神吩咐约书亚你要刚强，你要勇敢，你也需要果决。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他说你将要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所以约书亚要刚强，要勇敢，而且要果决。理由是约书亚是那一位神所设立的领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去得去承受这个地为业。约书亚是那位要领以色列人去承受迦南地为业这样的一个角色，在前面生命记已经五次重复，在第一章第三章第三十一章五次重复，摩西五次向以色列百姓重复是约书亚要带领他们去承受迦南地。所以约书亚神吩咐他要刚强勇敢，要坚决，这个理由是很强烈的。原因是约书亚是神所使用的器皿，神是要借着约书亚来使以色列民承受迦南地为业。如果约书亚软弱丧胆，如果约书亚不够坚决，那么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刚强壮胆，必须要坚决，必须要果决，因为他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去使神的百姓承受迦南地为业。在这里提到迦南地是神应许启示应许要赐给他们先祖的，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早在这个世代之前，也就是从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已经有这个应许。但是同样的，到如今神现在要来成就这个应许，所以强调神是信实的。这是神给约书亚的第一个命令和理由，你要刚强壮胆。理由是你是我所用的器皿，是我要用你来使我的百姓承受迦南地。第二次的命令，神再一次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而且要十分的果决，十分的坚决。所以在这里这个壮胆不但是说要刚强要勇敢，但是更着重在后面 壮胆，含有果决和坚决的意义。所以神命令约书亚不但要刚强，而且要十分的果决，这样子才能够保证约书亚可以小心谨慎的来遵行摩西的律法。他必须刚强，必须勇敢，而且他必须十分坚决，十分果决，他才能够真正小心谨慎的按照神的命令，完全的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七节接下来，神说你要谨守，谨守就是 careful， 你要小心谨慎的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那这是应许。但是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然后同样应许，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吩咐约书亚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但是在第七节第八节这两节经文当中，神使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来吩咐约书亚必须遵行摩西的律法，这似乎是非常不成比例，但是也因此显出其重要性。神在七八两节其中一半的字数来强调约书亚必须要遵行摩西的律法。很有趣的是，面对与迦南人征战这样的战役，神没有指示约书亚关于战争的事，神却吩咐约书亚你要小心谨慎的遵行摩西的律法。所以这就显出约书亚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有很好的军事的策略，不在于有很强的军事的力量，约书亚成功的这把钥匙是属灵的，是与他对神的顺服的程度直接有关的。除非他把默想神的话和遵行神的话放在第一优先，除非他把默想神的律法跟遵行神的律法放在第一优先，他就不可能成功，他就不能够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他做领袖的角色就必定会失败。所以神没有指示他该怎么样征战，该怎么样增强军力，神用一半的篇幅来强调他要很小心来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是他成功的钥匙。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再三的来强调约书亚成功的钥匙在于遵守摩西的律法。首先第七节一开始他说你要小心谨慎的遵守，我们和合本翻成谨守，你要小心谨慎的遵守摩西的律法。第二他说要遵守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而且接下来第八节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所以约书亚是要遵守全部摩西律法书上所说的话，不能够只是遵守一部分，不能够选择性的某些遵守某些不遵守。好，等等我们还会再讲，因为神再一次强调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所以他不仅要小心遵守，而且他要遵守全部的摩西律法。第三他说你不可偏离左右，而且他丝毫不可以有任何的偏离，不可以偏向左也不可以偏向右，必须准确的完全的照着律法书上所说的去行。第四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这样子就可以使你小心的遵守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 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跟下面总要昼夜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文和合本翻成思想，其实原文就是默想。你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想。我们曾经说过，默想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喃喃低语，就是嘴里面在说话，不断的在说话。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把神的话不断的用他们的口去诵读，所以默想就是他们不断的在口中继续不断的诵读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借着这样不断的诵读神的律法，他们就反复的去思想神的律法。因此这里神说，这个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其实就跟总要昼夜默想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他们必须继续不断的诵读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昼夜不住的反复的思想摩西的律法。就好像我们吃东西，我们要咀嚼，我们要把食物咬烂吞下去，我们就可以消化。所以借着这样的默想，他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他们就晓得怎么样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所有的圣经强调的默想，不是只是在知识上，在理性上去好像说去探讨神的话语。默想的目的是为了要遵守神的话，是为了要真正来明白神的旨意。一旦明白了，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小心的去遵守。所以约书亚，神说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的默想，这样子你就可以小心的去遵守这律法书上，写在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这里再一次强调一切的话，而且强调是写下来的，写下来表示这是永久性的。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具有永久性的，而约书亚他要昼夜的默想律法书上的话，嘴里面不住的诵读律法上的话，反复的思想律法上的话，而且明白了以后就去遵守律法书上的话，而且是一切的话，再一次强调全部的，不是只有部分。所以这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不能选择性的某些遵行某些不遵行，我们必须遵守全部，不能够只遵守部分。如果我们只是遵守部分，那就等于跟不遵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有啊，我有照神的话去说啊，神哪一些命令我都做了，但是另外神其他的命令我却不去做，那我就等于完全不遵守。所以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雅各说得很清楚，神的诫命我们如果只犯一条，我们就等于是犯了众条。为什么？因为神的诫命我们已经一再强调，十诫本身不是条规，不是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一共有十条。所以也许你遵守了几条，没有遵守几条。十诫是把神是怎样的一位启示出来，所以十诫最首先是启示神自己，根据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他把这些诫命给他的百姓，要他们效法神，活出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活。所以十诫不是规条，十诫是有整体性的，因为十诫是彰显神自己，他的属性，他的品格。于是神就给他的百姓命令跟吩咐说，所以你们要如此行，这样子活出我的属性跟品格，来向周围的列国做见证。所以为什么犯了一条等于犯了众条？这不是，既然不是条，这个好像今天学校规定或者法律上一条两条条例式的规定， 所以这是来活出一个生活，来把我们所信的神活出来，把我们活出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活。所以必须完全的遵守，不能够只遵守部分，如果只遵守部分就等于是没有遵守。那么所以神给约书亚这个命令，意思就是说神的律法必须完全的管理他全部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这也是一直到今天新约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神的话、神的律法必须完全管理我们所有的思想、言语跟行为。这是我自己一直在往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追求，在求寻求神给我的恩典。所以我现在常常祷告，因为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最大的战场，属灵最大的战场是思想。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现在心里面想说，哦，我要去超级市场买菜，你所想的你就做出行动。所以这个思想很重要，可是我们的思想必须让神的话来完全的掌管，我们才可以真正活出一个讨神喜悦、遵行神旨意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自己现在常常很多时候一些事情发生，我自己身上发生，或者别人告诉我说某某事情发生，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有我自己的反应，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任何事情一发生，我们就会想，我们就可能就做一个评论，或者说我们就想说，哦，我们立即的反应，我现在啊要做什么。但是我不是事到临头才开始啊，等于叫临时抱佛脚。所以我现在经常就是祷告，我求神真的是用他的话来塑造我的思想。每逢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求神给我他的眼镜来看事情，我盼望我的思想以至于影响我口中的话。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也带出我实际生活的行动，盼望我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真的是完全受神的话所掌管。这是我在追求的，也在努力的一个目标。这也就是神吩咐约书亚，你要遵守摩西书上、律法书上所有的话，这样你就能够凡事顺利，你就可以得以亨通。这个顺利亨通，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个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神与他同在，因此他凡事顺利。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不要搞错了，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把凡事亨通、凡事顺利完全解释为物质性的，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成功神学。我们若是顺服神，神就会祝福我，我就一定事业发达，我可以在公司做到很高的职位，我读书我可以进入有名的学校等等之类。在旧约里面，凡事顺利亨通主要不是指财富和经济方面，凡事顺利或者说凡事亨通或者说凡事成功，是指有能力去尽当尽的努力或者责任。这个是当尽的，也就是在神面前当尽的责任或者当尽的努力。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约瑟，他虽然被卖到埃及的宰相波提乏的家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其实这个凡事顺利，如果你要用物质来解释，那就不成立了。因为后来约瑟的主人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约瑟，甚至诬赖他，因为有一天他要勾引约瑟，约瑟不肯，后来他 抓着约瑟的衣服，约瑟就让他这个外衣就被他拿去，他就诬赖约瑟，对他的丈夫说，你看你把这个希伯来人带到家里面，他要来侮辱我，这就是证据。于是约瑟就被下在监里，所以这个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于是波提乏就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事都交给约瑟，他什么事都不闻不问，除了吃饭还有他的妻子以外。意思就是说，约瑟在他家做管家，神与他同在，他就可以尽他当尽的责任和努力，所以他的主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这样的成功是神所赐的，不是靠人的成就。只有当一个人他注目于神，并且注目于他个人跟神的关系，他才能够得着这种的成功，这种凡事顺利，也就是说这种能够去尽所有当尽的努力跟责任，这样的一种成功。所以约书亚只有对神顺服，只有对神忠心，只有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他才能够完成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承受迦南地为业的这个使命。这就是凡事他就能够顺利，他就能够成功。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他成功的钥匙是在于他是否注目于神，是否忠于神，是否注目于他和神的关系，是否完全的顺服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得享成功顺利，我们要能够在生活里面尽到一切该尽的努力和责任，我们就必须热心的注目于神，而且我们必须始终如一的忠于神和神的话语，就像诗篇119篇的诗人一样，我们必须丝毫不偏左也不偏右，专心的注目于神和神的话语，忠心的去遵行神的话，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尽到一切该尽的努力和责任，无论是丈夫的角色，无论是妻子的角色，无论是父母的角色，无论是做学生的角色，无论是我们在工作的场合能够履行我们工作当尽的责任，无论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我们当尽的服事的责任。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来为成功下定标准，所以我们会说啊，你看那个基督徒，哎呀，你看神多祝福他，你看他很爱主，他在教会很热心，所以你看他在公司，他的老板一直给他这个promotion， 一直提拔他等等之类。我们今天看教会的成功，如果我们办一个布道会，很多人来参加，这就叫成功，错了。真正的成功是能够尽到神赋予人的责任跟使命。真正的成功不是我们的儿女可以读哈佛，可以读 MIT， 真正的成功是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神，遵守神的命令，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为神而活的人。所以有这个能力全在于神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必须专一的热心的注目于神和神的话。好，于是神给约书亚第三个命令，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这个修辞的问句就表明约书亚心中不当有任何的疑惑，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心里面不可以有任何的疑惑，你是已经被拣选来担当以色列人的领袖，要带领他们进迦南地，承受迦南地为产业，这个使命已经交给你了，你不能够避免这个责任和使命，所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不能有任何的疑惑，你已经被赋予这个使命，你也已经被赋予这个责任，你不可能避免。所以神第三次吩咐他说，你要刚强和壮胆，而且神应许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和壮胆， 并且加上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而为什么他要刚强壮胆，不惧怕不惊慌的理由呢？因为神给他应许，他无论往哪里去，神必与他同在。我们如果把这个应许跟第七节的应许来做一个比较，第七节如果他遵行神的摩西的律法，全部摩西的律法，神应许说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在这里神说你要刚强，你要坚决，神应许约书亚无论往哪里去，神要与他同在。我们把这两个应许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平行的地方是你无论往哪里去。第七节你无论往哪里去你都十分顺利，而这里你无论往哪里去，神都必与约书亚同在。所以这就显明约书亚的顺利成功是出于神的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你都必十分顺利，但是你无论往哪里去，神都必与你同在。所以他的顺利或成功是出于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约瑟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是神使约书亚有能力可以坚忍地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当他遵守摩西的律法，他就享有神的同在，神与他同在，神就赐他能力，使他能够坚忍地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约书亚必须小心地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是他成功之要，这样子就可以确保他完成神的使命，因为有神的同在，同时他也免于任何的惧怕和压力。所以这里不但说你要壮胆，你要刚强，而且说你不要惊慌，你不要惧怕。所以神的同在就让他免于惧怕跟压力。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和资源，我们一切的力量和资源来自于神的同在。我们如果有神同在，我们就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有能力去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是说凡事我们所谓的成功，事实上在那里的上下文，保罗谢谢腓立比教会在经济上供应他，但是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或饱足或缺乏，或有余或有余或缺乏，或饱足或饥饿。也就是说他不是永远都是饱足，他不是永远都没有缺乏，有时候他也会有缺乏也会饥饿，但是他说我已经得了秘诀，随时随在我已经得了秘诀，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没有，可是我们就是不能没有神的同在。然而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就必须履行神同在的条件，那就是遵行神的命令，遵守神的话。对我来说这确实是我自己一生的一个心智，对我来说真的什么都不可以没有。所以在很多关键的时刻，当我要做选择的时候，我知道除非我顺服神，否则我会失去神的同在，我不会有神的同在。所以这成为我能够坚定的去拒绝悖逆神而选择顺服神，因为对我来说我真的是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我不能没有神的同在。所以这就是神给约书亚的三次的命令和命令的理由和应许。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约书亚这个新的领袖，他就对以色列百姓发命令。首先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就吩咐百姓中的官长，我们看到在整个第一章命令是一个 keyword， 是一个要字。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神命令约书亚， 现在约书亚就开始执行神给他的命令，也开始执行他领袖的角色，所以他就把神的命令吩咐百姓的官长，然后他要百姓的官长把这个命令再去告诉百姓。所以第十一节，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那么约书亚在这里给予的命令包括什么呢？首先他说你们要预备食物，其次他说明他们的使命，三日之内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而且要得迦南地为业。在这里约书亚强调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强调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说明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他们的神。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是否常常在心里面我们真正有这种认知，这位神是我的神，既然是我的神或者是我们的神，这就说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必须尊他为神，完全的降服于他，顺服他。但我们若是如此，他也成为我们一切的供应和帮助，他是赐给和帮助我们的那一位。所以迦南地是神赐给他们的礼物，而且神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的责任就是去顺服神，起来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去得这个地为业。这是首先约书亚给百姓的官长的命令。但是接下来约书亚就对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说话，给予他们命令。所以接下来在第13节到第15节所记载的就是约书亚对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所以这个命令是神已经借着摩西赐给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而这个摩西把神的这个命令告诉这两个支派，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是第一次出现在民数记第32章。民数记32章20节到22节是摩西第一次吩咐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必须跟其他九个半支派一起过约旦河，帮助他们去征战，去得迦南地为业。然后这个命令在生命记第3章18节到20节再一次的重复，而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13节到15节是第二次的重复，而且这一次的重复几乎是逐字的重复生命记3章18节到20节的话。所以这里我们就再一次看见约书亚确实是神所设立的摩西的继承人，因此他在这里就把摩西，神借摩西所赐给以色列人所赐给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的命令向他们重申。那在这个摩西的命令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但要得迦南地为业，而且这里说他们将得享安息，这里这个平安这个字是得享安息，得享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将从战争中得安息，也就是说他们征战得到这个迦南地之后，四围的仇敌都要被消灭，或者都要降服以色列人，所以就不再有战争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得享安息，得到这个宁静。所以神不仅应许他们要得迦南地，也应许他们得享安息。同时这里摩西的命令也再次强调迦南地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第十五节说你们必须跟你们的弟兄一起过约旦河，跟他们一起征战，等到他们得地为业，等到他们也得享安息以后，你们才可以回到约旦河东，摩西应许要赐给你们的地，在那里承受为业。所以这里就清楚表明全国合一的重要性，全国合一的重要性。这两个半支派必须持守约的整体性，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是跟整个国家立约，不，所以这个西乃山之约不是跟个人立的， 乃是跟整个以色列国。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就要持守这个约的整体性，要帮助其他九个半支派去征战，帮助他们定居在约旦河西神赐给他们的地土，同样使他们得到安息，得享安息，然后他们才可以回到约旦河东去继承摩西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土。这就强调团体的责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有这个团体的责任，我们必须是互相帮助。我们如果弟兄姊妹现在最终，我们必须有责任去帮助弟兄姊妹正灰心丧胆，我们必须有责任去劝勉和鼓励，我们有这个责任要互相帮助。好，那么在这个段落里面，在整个第一章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就是继承，继承迦南地为产业，继承 inherit 这个动词，另外一个字就是安息 rest。 继承跟安息这两个词在旧约中是很重要的两个神学用词，很重要的两个神学的概念。在新约中这两个重要的用词跟概念都继续被沿用，但是今天我们就先不讲，因为等到我们后面还会看这个概念，我们会看到他们征战之后要继承这个迦南地，他们要得享安息，在那里我们会再来把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做详细的说明。所以当约书亚对于全体百姓的官长和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发出命令之后，我们看到接下来他们回答，这个他们是谁呢？好像他们是指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但是从整个第一章的文法结构来看，这个回答是出于全部十二个支派的代表，包括前面百姓的官长。所以当约书亚对百姓的官长并且两个半支派的人说话之后，他们全部十二支派的代表，他们回答约书亚，他们的回答有几个要点。第一个，他们肯定对约书亚的顺服和听从，他们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他们肯定对约书亚的顺服和听从，但是其次，他们肯定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换句话说，他们肯定约书亚确实是摩西的继承人，确实是神设立赐给他们的一个新的领袖，所以他们从前怎么样听从摩西，怎么样效忠摩西，现在他们承诺他们也同样效忠约书亚，这就是肯定了约书亚的领袖的角色。第三，他说，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这好像是一个祝福，愿神与约书亚同在，正如过去与摩西同在。但是在原文这个愿 may 这个字，希伯来文更好的解释或者说翻译是唯有 only， 所以或者这是一个祝福，或者他们其实是在陈明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从前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照样听从你，然而唯有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那么这是类似前面第一章五节神给约书亚的应许，但是他们强调唯有耶和华你的神跟你同在，像你与摩西同在一样，就清楚地表明约书亚能够成功地完成使命，不是来自于百姓承诺要顺服他，百姓虽然承诺要顺服他，但是约书亚能够成功地完成使命是来自于神的同在，约书亚不能够依赖百姓对他的顺服，以为只要百姓顺服他，他就可以成功。事实上显明，我们会看到后面百姓仍然是悖逆的，他唯独依靠神的同在，他才能够成功的来完成使命。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看见成功的钥匙是在于神的同在。所以第四，他们宣告如果有人不听从约书亚的话所要受到的刑罚。最末了，他们劝勉约书亚要刚强 和壮胆，正如前面三次神劝勉耶稣一样，要刚强跟壮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首先以色列人第一个预备的工作，他们的新的领袖开始执行这个领袖的角色。我们也看到他们整体的合一也被强调，而且要确保这个合一。在这样的一个预备之下，我们第二章我们会看到下一步的预备的工作。好，那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接着民数记，我们继续来研读约书亚记。我们更是感谢你今天借着约书亚记第一章所对我们说的话。天父，你真的是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小心谨慎，去顺服遵行你所给我们一切的话，写在这本圣经上你一切的启示和命令，好让我们能够得享你的同在，让我们因此真的是能够凡事顺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真正履行你所赋予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